十诫系列讲到十一。第五诫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二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4月15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27日。当我们爱神的诫命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爱神自己，因为他的诫命是他本性和品格的延伸和表达。所以我们真正学到的是爱神的核心意义。而今天早上我们要进入的是爱人。前四条诫命教导我们如何爱神，后六条诫命则是关于如何彼此相爱。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个区别，否则我们可能会误以为遵守诫命就能使神悦纳，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们与神的和好与喜悦，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诫命，而是因为基督遵守了诫命，为我们死而复活，并升到父的右边，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这才是我们安慰的根基。尽管如此，耶稣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爱邻舍。这个尽意味着全心全意，生命的每一部分，思考、行为、言语、行动，都应成为爱神和爱人的表达。现在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神的话语这样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在爱你和爱他人上有所增长。愿我们心中最大的渴望就是行在你眼中悦纳的事，这样我们的家庭、邻舍乃至世界都能蒙福。赐给我们智慧、明白和为爱，并赐我们愿意去行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申命记五章十六节也看到类似的话：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使徒保罗在新约中也引用了这条诫命。我在动荡的60年代成长，那时越南战争爆发，同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这段时间正好是我5岁到15岁的成长阶段，也就是心理与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那个年代出现了一个主题，广告牌、车贴、小徽章上都写着质疑权威，这是60年代的一个流行口号。后来我有一位朋友，他曾参加越南战争，之后成为洛杉矶一个问题重重城市的警察。他提出了回应，也得到不少人认同。我记得他在 T 恤前面印了辆警车，两边车门开着，后面各有警察持霰弹枪指向你。 T 恤下方写着永远不要质疑权威。在这两者之间，圣经给我们的态度是适中的。类似安息日的问题，第五条诫命也往往被忽略。若我们忽视神所设立的权柄，就失去了神用来在我们生命中建立圣洁与指引的方法。利未记19章1至3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看到这条诫命重复出现，似乎神预见道人会容易忘记或忽略它。第五条诫命不仅仅是关于父母。十诫是概括性律法，耶稣曾说，最大的两条诫命就是律法的总结，尽心爱神，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概括了十诫前四条爱神，后六条爱人。十诫又概括了圣经中成百上千的具体律例。因此，第五条诫命的一般原则是，我们应以应有的态度尊敬父母，同时也扩展到神在我们生命中设立的各类权威。圣经中对父主事的称呼不仅指向神，也指向神所设立的属灵权威。首先，这条诫命无疑要求我们尊敬父母， 但也适用于生活中其他各类权威，丈夫、雇主、警察、社区领袖、教会长老等。例如，我作为长老，顺服教会的长老会，教会长老会顺服总会，如此类推。各种权威人物都可视为父母的延伸。我发现，一个人若不愿意顺服任何权威，无论是父母还是教会，这通常预示他会或已经陷入麻烦。因为拒绝对任何人负责的人会走向危险的境地。有人会说，我只向神负责。这当然没错，但神设立了各类权威，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边界。教会中也有人过分强调唯独圣经，认为圣经是唯一且绝对无误的神的话语，于是忽略了神设立的权威体系。我们都希望成为马丁、路德，指责罗马天主教会全错，随意寻找立场表达不满。但事实是，路德当年在威登堡教堂钉上95条论纲时，他的初衷并非反叛，而是开启讨论。当被问到最终权威是谁，他的回答是神的话语，这完全正确。但历代教会神学家都承认，神设立的权威仍然存在，圣经中多次提及。我们看到，尊重并承认权威是我们应当实践的有益行为，涉及生活的多个层面。第一，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判断人生的方向。你知道，圣经并不会明确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工作，去哪里读书，或该与谁结婚。因此，我们需要生命中那些作为权柄的人来帮助我们在这些必须做出的决定中前行。第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我们会在个人圣洁上不断成长，更不用说那关于长寿与平安的应许了。使徒保罗说，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应许是使你得福，再是长寿。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在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一切权柄都是他所设立的。我甚至要说，这不仅适用于这一条诫命，也适用于所有诫命，顺服诫命所带来的祝福，往往超出我们的理解。不要误会我，我并不是一个成功神学的传道人。我不是在说，今天你谦卑，明天就会承受整个世界。但确实有一个应许，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你也许顺服，却仍然会生病，仍然会遭遇车祸或其他不测。但从整体普遍的角度来看，神给一个群体关于顺服的应许是，这样的群体在他们的生命、文化和历史中会因顺服而经历祝福。我想这一点是很难反驳的。让我举一个假设的例子。设想两个虚构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1亿人口。在第一个国家里，所有人都轻视、忽略并违背他们的父母，在另一个国家里，所有人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尊敬、顺服他们的父母。你更愿意住在哪一个国家？这还需要问吗？我们都明白，神应许顺服的人会蒙福，这不仅适用于这一条诫命，也适用于所有诫命。但请记住，这种祝福并不总是立刻发生在个人身上，而是会延伸到历史中。这也应当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所撒下的种子，在将来当我们在天上回顾世代时，会看到神确实因着这些而赐下祝福。想想那些使徒吧，几乎每一个都殉道了，也许除了约翰。即便如此，使徒保罗也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在当时的文化处境中，这确实如此。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无法估量的程度上，因他们忠心的顺服而得益，不是吗？并不是说他们的顺服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只是这些好处未必临到他们自己身上。今天在宣教工厂上 也是如此。第一代殉教士可能全部殉道，立刻被接入神荣耀的同在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下一代进入同一宣教工厂的人不会看到果效，而且果效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福音的宣讲对神律法的忠心顺服以及由此而来的命令确实是真实而有果效的。说了这些，让我们来看这条诫命的精神内涵。希伯来文中尊敬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词，与新约希腊文中较为抽象的表达不同，希伯来文的这个词指的是重量，意思是某样东西很重，有分量。它传达的是有分量的人的概念。也许你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并不是指体重。回到60年代，或许这个例子能帮助你理解。当时，我们形容一个人，如果他显出智慧、洞见或深度，就会说这个人很重。当然，人们也常这么形容我。这意味着，当这个人说话时，你应当安静下来，因为他的话值得倾听，他的话语在对话中是有分量的。这正是我们应当看待生命中权柄人物的方式，也是我们应当看待父母的方式。在婚礼中，我常对新郎新娘说，这是一个双向的誓约，你要尊敬你的丈夫，也要尊敬你的妻子。为什么需要立这样的誓？因为人的自然倾向恰恰是不尊敬，不认真对待对方所说的话。所以你必须立志，当你的丈夫或妻子说话时，你要转向他们，倾听、思考，并把他们的话视为宝贵的，让对方知道，你认为他们所说的是重要的。这需要刻意的委身，而这正是尊敬这个词的含义。它不仅是外在的顺服，更是内心承认神所设立的权柄是有分量的。我们对这些人应当怀有一种敬畏之心。这条诫命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附加要素，足以激励我们遵行它。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3章1至2节这样写道，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有太多人绞尽脑汁想要让这段经文不说出他明明白白所说的意思，但我要说明的是，我们当然不能把这段经文理解为所有权柄在一切决定上都绝对正确。只要你读过圣经，就知道这并不是真的。然而，这段经文仍然应当使我们牺牲敬畏，因为我们所拥有或曾经拥有的父母、总统、牧师、雇主、长老，都是神在永恒中为我们所设立的。神在时间开始之前就已经定义，这些人会成为你生命中的权柄。当然，我并不是说在教会中永远没有离开的时刻。有些时候确实需要离开某个教会，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别的场合再谈。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神如今为你也为我所设立的权柄人物都是出于他的主权。我们应当带着敬畏的心说，这是神放在我生命中的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神的主权有一个很高的认识。婚姻中有一句我们常在婚礼上听到的话，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常想，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体会这句话的分量。我记得自己爱上妻子的过程，追求她，向她求婚，也记得自己站在那里立下誓言。我也主持过无数场婚礼，亲口宣告他们成为夫妻。但回头来看，我们必须承认，真正把两个人连在一起的并不是人，而是神。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尽管有人的参与和人的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神的主权，把你和现在 坐在你身旁的那位丈夫或妻子连在一起。你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一点。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听过太多人说这是个错误。我们那时太年轻了。这种说法其实忽略了神的主权。让我告诉你，也许从人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那是一个错误，但你要明白，神没有犯错。我们必须认识神主权的大能，并将这种思维延伸到我们的婚姻中，也延伸到我们生命中的权威人物。今天此刻，你生命中的权威人物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机的。对基督徒而言，不应有这是怎么回事的困惑。我们完全知道发生的一切，神设立的一切。而经文也表明，尊重权威会带来极大的祝福，我们不应忽略它。箴言23章22节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箴言4章5节也说，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箴言一章八节也提醒我们，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他们会成为你头上的华冠，颈上的项链。这是尊敬的基本理念。那么，尊敬具体该如何在生活中体现呢？如果有人说，好吧，我明白，我要尊敬生命中的权威人物，但具体该怎么做？我建议首先要对自己的本能保持警觉，甚至怀疑。我们生活在一个基督徒文化中，却常把自己的直觉当作神的引导。当你对某事有一种感觉对了的印象时，你可能会误以为这是圣灵的引导。但我要告诉你，这往往与圣灵无关，这只是人的感觉。圣经里区分了属灵的人和属肉体的人，哪一个是靠感觉行事的？是属肉体的人。感觉可能引导你去做对的事，也可能让你对该做的事感到怀疑，但那仍是感觉。我并非反对感觉，但不要把感觉当作决策的首要依据。你可能会在心里想，保罗牧师，你不了解我的父母。他们多管闲事，任性，爱争论。或者我的老板是这样，我的牧师是那样。对那些觉得权威人物不可靠的人来说，这听起来似乎很难理解。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身处权柄之中，你应当努力使下属乐意顺服你的权威。保罗在谈父母时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他强调父母不应滥用权威，而应使孩子容易顺服。权威应当像耶稣使用权柄那样使用，他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真正的领导者为人服务，为被托付的人负责，而不是自我中心的滥用权力。如果你必须顺服一个只为自己利益使用权力的人，那的确是艰难的处境。同时，我们也要明白，这条诫命并没有附加条件，如果权威人物命令你行恶，你不应顺服，而是顺服神更高的权威。比如，彼得被告诫停止传道，他回答，当顺从神还是顺从人，你们自己判断。他们熟悉旧约，知道答案是顺从神的最高权威。因此，如果权威人物要求你做明显违反圣经的事情，你要顺服那至高的权威，神。这条诫命说，尊敬父母并不附带条件，不是在他们是智慧、负责和关爱的时候。有人会说，孩子要在主里顺服父母，或者妻子顺服丈夫。他们误以为在主里意味着父母或丈夫妻子做的是你眼中对的事。这不是他的意思。这是一般性的陈述和态度，承认生命中权威人物的权威。你可能觉得违反直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警惕自己的本能，因为尊敬权威往往是违反直觉的。读圣经时，要记住彼得说的话，要尊敬君王。 当时的君王很可能是尼禄。我不知道你结婚对象是谁，也不知道你的老板是谁，甚至你投票选的总统是谁，但我敢保证，他们都没有尼禄那么糟糕。即便如此，圣经仍说尊敬君王。这说明，尊敬权威并不意味着权威完美。回到旧约，当撒母耳年老，他的儿子被立为以色列第十师时，情况很糟糕，撒母耳的儿子不诚实，受贿，扭曲公义。百姓因此要求立王，好结束士师时代，开始君王时代。神在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节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些士师的确罪恶，但百姓若不承认，即使是罪恶的权柄，也会导致神介入，彰显他主权的作为。神有能力用弯曲的棍子画直线。亚述王是旧约中最邪恶的领袖之一，但神使用他执行公义。神的方式或许超乎我们理解，但我们应当像哈拿祈祷时一样，双手捂口，承认神主权的奇妙。在我们生命中面对权威人物时，即便看似错误，也应以这样的心态接受。此外，我们尊敬权威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为他们祷告。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二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告诉我们，为掌权的人祷告是合乎理性的，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过安静、平稳、前进的生活。我们应当祈求，愿掌权者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愿他们能信靠神。如果他们是君王，愿他们顺服万王之王。如果他们是某地的主，愿他们顺服万主之主。我们要认识到，虽然地上有权威、君王、主、领袖、牧者，但至高的权威只有一位，那就是神。我们为领导者祈祷，愿他们认识这位至高的、公义的神权威，并依此做出决定，因为正如保罗所说，这样对我们有益。然而，人性中往往潜藏着约拿的心态。约拿的故事非常引人深思，他的不情愿却带来惊人的果效，他一天之内就使100万人归向神。可是约拿本人并不喜欢尼尼微人，他不愿与他们有任何交往。他并不是每天跪下祷告，主啊，愿尼尼微人悔改。原因很明显，尼尼微人的罪恶极深，是那个时代最恶劣的民族之一。约拿甚至希望他们受审判而非得救。我们有时也会有类似的心态，觉得某些掌权者难以忍受，不想为他们祷告。但圣经教导我们，即使是我们难以接受的权威，也应当祈求神改变他们的心意，使他们行公义。我们常把掌权者当作冷漠的机器，看不到他们的血肉和生命。我记得高中时，我的自然科学老师加勒尼斯先生，我在杂货店偶遇他，我心想他也来买食物。这让我意识到，掌权者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必须认识到权威人物的人性，明白他们也会吃饭，也会疲倦，也会受影响。这让我想到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孩子跟爷爷去教会，他问爷爷，牧师为什么打开圣经？爷爷说他要讲道。孩子又问爷爷，为什么他倒水在杯子里？爷爷说有时他要清喉咙或喝水。孩子继续问，为什么他把手表摘下放在讲台上？其实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特别意义，但孩子在观察和学习尊重权威的态度。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虽然我手上还有许多笔记可以继续讲下去，但我们先停下来，下一次再完成。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对你主权更深的理解， 使我们认识你掌管一切，你的智慧、公义与圣洁目的掌控万事。愿我们不仅因所经历的事物而心存知足，更能按你的呼召回应。尤其是今天，当我们思考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设立的权威人物时，愿我们因认识并妥善回应你在他们身上的主权而得引导、成圣，并借此荣耀你。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